且说中间这个妇女急匆匆来到天井当院一看，颜面鲜红，刚要打铁三钢，这女人高声喊了一嗓子：“住手！夏长青，我劝你积点德吧，别再继续缺德了。你可别忘了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未到，时刻一到，一切可都报啊。难道你就不给自己留一条出路不成吗？”夏长青一听啊，当时这脸就变色了，气得咣咣踹地：“好啊，你个下贱货，越不让你说，你是非说不可。难道你挂钩难受？我要给你赎赎皮子。”赎皮子就是打人嘛。这时颜面鲜红，露出狰狞的面目，跟刚才判若两人。就见他眼眉也立起来了，眼珠子也瞪也弯了，眼珠子往外鼓鼓着，脸上一红一白的，往前一纵，举掌就要打。花木兰众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他跟这女的什么关系谁都不清楚，也没法拦着。就在这时，旁边那个年轻的小伙子往前一上步，把夏长青给挡住了。
哎，干爹，这是何必呢？
我大婶也是为你好，你们是夫妻，他不管说深说浅，对与不对，你何必挑他的理？这又不是敌人，你下什么死手啊？看在我的份上，算了吧，别叫客人笑话。
喂，好吧，孩子，听你的，要不是你讲情，我非废了他不可。
这个妇女还不让步，连连的冷笑：“夏长青啊，有种你就把我废了，你要不敢碰我，你就是没种。今天我也不活了，我来找你就想分个短长。”这女人说着话跟花木兰他们说：“各位呀，你们是走错了门了，怎么你们怎么跟这样的人坐在一起说话呀？他不是个人呐，他是个畜生，你们上了他的当了，现在已经被重重包围，插翅难飞，还跟他比什么武啊？快点想办法逃出虎口才是。”
耶，我叫你胡说。
这夏长青这回可真翻了脸，往上一冲是举拳就打。旁边穿一身红这姑娘不干，伸手把夏长青的胳膊给拖住了：“
你要干什么？夏长青，你真不是个人。”
哎呦，
把这颜面鲜红气的好像没趴下，他颤抖着双手，五官都挪了位了：“丫头啊，你可是我女儿啊，你竟敢骂你的爹，指名点姓提你爹的名字，你要遭雷击呀。”这个姑娘也冷笑一声：“呸，闭住你的臭嘴，谁是你的女儿？你是谁的爹？你真是死不要脸。我告诉你，我娘跟我说了全部实情，我这才知道你是个什么东西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咱们一刀两断，我根本就不承认是你闺女，你也无权做我爹，咱们乃是对口的仇敌。”大伙听到这儿都有点糊涂了，心说这究竟怎么茬？这是耗子动刀，窝里反了，他们自家人跟自家人闹起矛盾来。 怎么回事？原来这40岁的妇女姓陈呢，大伙就管她叫陈氏。这穿红色衣服这个女子是她亲女儿，叫小玉。小玉今年19了，乃是陈氏所生。这个陈氏年轻的时候人样子就出众，许配给离这儿不远的大狼沟一个忠厚老实的农民。这农民呢姓赵，叫赵武庚。过了门之后夫唱妇随，哎，两口子感情非常好。别看小日子过得挺穷，但是心里头都挺痛快。这就叫一日三餐粗茶淡饭，吃也香甜，睡也安然的。心宽何怕房屋窄呢？穷日子没关系，勒勒裤腰带，多冒点汗，只要弄滑了饱了就是幸福。后来呢，陈氏身怀有孕，就生下这个小玉。就在小玉还不到一周岁的时候，突然大难临头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赵武庚啊，家里就趁五亩薄田，你就累死也打不了多少粮食。他怎么办呢？他就跑到菊花沟给颜面仙湖夏长卿家干长工，每个月每年能挣俩零花钱，好填饱肚皮呀。突然这天干活砌墙，这墙塌了，一下把赵武庚砸在底下，把腰梁骨给砸折了。你说这不是大难临头吗？过得好好的日子突然出了这种事儿，一家人全哭坏了。找大夫给医治吧，先接骨后吃药，这下可拉了饥荒了。本来家这日子就紧紧巴巴的，拉下文银20两，没钱怎么办？就得借。管谁借？夏长卿。哎，没想到这夏长卿挺大方，派人给送了文银200两。这陈氏就是一愣，说我们没借这么多呀，这么多的钱我们没用上，就留下20两，我们如数奉还，剩下的请您拿回去。这跑道里人乐了，我你这人真够傻的，袁爷叫给送来的你就花呗，可你觉得这个钱了不起，放到我们袁爷身上九牛一毛啊。再者一说，谁不知我们袁爷心眼最好啊，乐善好施，菩萨心肠，本地的乡亲哪个没受过他的好处啊。这不武庚出了事儿了，袁爷十分心疼，本想过府看望，可是现在有点事儿，家里来了几个朋友不能分身，这才派我把银子给送来。他交代的明白，你随便花，有就给，没有就删拉的好了，留着花吧。这人说完把钱搁这走了。这陈氏本来是挡钱花呀，后来他就拿出20两来还了人家的要钱。哎呀，心想剩下的钱分文不动，如数给人家返回，这样一动将来拿什么还呢？哪知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啊。赵武庚自从受伤之后开始见点好，结果以后突然转重，没到2个月绝气身亡。他这一死坑坏了他爹娘了，老头想儿子没过2月死了，老太太想老头疼儿子没过2月死了，不出半年死了3口，得买棺材不？得发丧出殡不？ 哪块离得开钱呢？本来这陈氏不愿意动这笔钱，后来实出无奈呀，挪十两，拿五两，越花越多，越花越多，终于把这200两银子全花了。你别看花了，这三场丧事总算都办了，如今家里就剩下他和小玉这孩子娘儿俩。陈氏一想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呀勒紧裤腰带也想法还人家这200两银子，连本带利加在一块那也不少钱呢，哪知道人家没要账嘞。过了100天之后，给送钱那个人又来了，进屋把鸭子腿一拧，唠闲嗑，陈氏就不爱理他。寡妇门前是非多呀，你看自己还挺年轻，来个男人在这屋坐着不走，叫外人看着这成何体统？所以陈氏就闪闪躲躲的。这人笑眯眯瞅着陈氏，我说今儿个我来可不是有别的意思啊，我是奉我们员外爷所差来跟你谈点事儿。
哦，莫非员外爷要催债不成吗？
哎，没那个意思。当初给钱给你的时候就说过，有你就给，没有就不给，这算不了什么。我们原本也想到五更又不在了，你的爹娘又不在了，剩下你们孤儿寡母这日子可怎么过法？原本也十分怜悯呐、啊，有心叫你到家里做点零活吧，又觉着对不起五更，怎么办呢？后来巧了，我们员外爷的正室夫人也闹病故去了，现在这个正室还空着。员外爷听说你模样长得不错，人品也好，因此让我来呢跟你商议商议，你要愿意的话带着孩子过去，你们俩拜天地入洞房，要成为夫妻。陈氏啊，你可享了福了，人家家里有金山银山，就是没有四个名山，使奴患被吃尽穿绝，你比过这穷日子那得强多少啊？屎壳郎变橘粒，一步登天了，怎么样，乐意不？陈氏把头一低，气得噔噔噔噔心里直跳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这小子认为陈氏有点抹不开呢，啊，怎么了？害臊了？没关系，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回事，就像你这个妇女吧，你何必守着呢？进一家再出一家，换个地方算什么呢？你满打满算才20来岁的人，你守个什么劲儿？虽然说我们袁爷比你大着不少，可他知疼知热呀。你一过门，你当家，你说了算呢。把钥匙揣在你兜，你说有多好，你就提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你可别错过机会。不，我不乐意，我丈夫死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拉扯我孩子成人，我不再另嫁了。哎呀，你太傻了，你怎么办吧，你好好想想，过2天我再来。这小子说完走了。果然没过2天来了，还提这件事，怎么说陈氏也不答应。后来这小子把脸沉下来，我陈氏别给脸不要脸了，你没掂量掂量你有多大的分量，就凭大爷我把鞋底都磨破了跑这来求你了。你想想，我家庄主良田千顷，光山林都趁着好几座，慢说娶你个寡妇，黄花大姑娘上赶着嫁给我们员外的，拿鞭子赶。
要什么样的没有？为什么咱迷上你了呢？这不是缘分吗？你拿什么糖啊你？
我可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同意也得同意，不同意也得登同意。要真是蹬鼻子上脸，你可替你的孩子想想。
这小孩多大了？两生日三岁呀、啊、还是一周岁呀、啊、这孩子你要不要？
我可告诉你，你放明白点。
哎呦，
这一句话把陈氏可吓坏，把孩子紧紧的搂到怀里头，就哆嗦成了一个。自己得到什么样的命运，没的可说，怎么能叫孩子跟着受罪？他们说得出就办得出，倘若把我的孩子夺走，或者耍个损主意，包括这个孩子如何长短， 我就得疯了，我就不能活了，我也对不起他死去的爹。就这样，他们利用威胁手段逼迫陈氏，最后才答应了这门婚事，就嫁给夏长卿了。夏长卿心满意足了，得这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儿。但是这陈氏能甘心吗？天天用眼泪洗脸啊，心说我没脸活着，我就冲我这孩子，多算把我这女孩拉扯成人，给她找个人家，然后我就抹脖子或者上吊，就不活了。为了这个孩子，他在夏长卿面前假装乐，假装服死他，可夏长卿就信以为实了，他对这个孩子还挺喜欢。这孩子到四五岁，小嘴跟梆子似的，长得又好又会来事儿，爹长爹短，把个夏长卿就叫迷糊着。原来他想把这孩子给废了，后来没舍得，一来二去把这孩子将养成人呐、啊。说这话是前十几天，夏长卿办一些坏事，让陈氏知道。陈氏一听，什么拐卖人口，把梁家的女孩全抢来送给突厥人？哎呦，这招可太损点儿！他就劝过夏长卿，夏长卿不但不听，还把他臭骂了一顿。为这件事，夫妻两个人闹得极不愉快。打那天开始，夏长卿就不奔内宅去了。陈氏就利用这个机会，把一切都跟小玉讲了。姑娘一听，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闹了半天，夏长卿不是自己的亲爹。亲爹是那样死的，娘是逼着嫁给他的。当初小不懂事，现在是二十来岁的人了，娘儿两个抱头痛哭。不过陈氏告诉小玉，娘跟你说的话你可千万别说出去，夏长卿是只老狐狸，又毒又损又辣，什么手段都施展得出来呀、啊。倘若他要知道你知道实情，对咱们娘俩可太不利了。孩子，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。你想，那能好使？小玉打知道这事之后，连觉都睡不着，咬碎了牙关。另外，咱还得交代一句，这小玉也满身的功夫是夏长卿教给他的。小玉就准备了一把两面的匕首刀，磨了个锋芒利刃，插在靴子腰里。心说夏长卿，你等着我的，等哪天你不注意把我气急了，我非把你捅了不可。
然后带着我娘，我们娘俩远走高飞。该着出事儿，本来这娘俩不知道前院发生的事，正在屋闲谈呢。咱不说有个漂亮小伙儿吗？这小伙儿是夏长青的干儿子。你别看是干儿子，这小伙非常好，也非常仁义，姓苗，叫苗庆。至于这个苗庆怎么到这家来的，有很多人不清楚，就连这陈氏也不摸底。听说这孩子长得这么水灵，这么仁义，怎么跟了夏长青了呢？为什么拜他为干爹呢？根据什么这么办呢？但是他想问，这苗庆全都不提。只要一问这事，苗庆指定说别的给打岔。后来陈氏也就不问了。这苗庆老到内宅来，不分彼此，什么话都谈。今儿个突然跑这儿来送信来，婶子，您快到前院看看去吧。我干爹那块儿又做坏事了，惹出娄子来了，人家官面人找他家来了。他不但不承认错，还用稳军计把人家给稳在这儿，想要一网打尽。是方才我发现有不少庄客准备弓箭，各拿刀枪，都埋伏的左右，单等他一声令下就要下手啊。婶子，你看这怎么办？这回陈氏可急了，心说到现在你还坑人呢，反正早晚咱俩这事儿也得公开了。我把话已经跟女儿都说清了，没有什么牵挂了。你要不听我的，我就跟你拼了。就这样的带着八分气儿来的前院的，要不怎么一张嘴就骂起夏长青？这夏长青能听他的吗？二次要打陈氏，小玉骂了他一顿。这老小子一听，哦，你们娘俩串通一气，把话都说了。小玉知道我不是他亲爹呀，那就完了，他肯定得对我下手啊。你们趁着官面的人在这块儿，这是往火坑里推我。又一想，算了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搬不着葫芦撒不了油，干脆叫他跟花木里这伙人同归于尽就得了。想着这，他一扭头冲外头高声喊喝，你们听着，赶紧准备弓箭，对准这伙人给我射。